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何等的喜乐，主啊，你帮我们召聚在这里，主啊，在你的脚前来听你的说话，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说话在这里，主啊，这个新鲜的说话，应时的说话。主啊，我们里面都是倒空的，主啊，也是渴慕的，主啊，我们都把心完全的转向你，从所有外面的人事物转到你的自己。主啊，我们渴慕在这舞台的聚会里面更多来看见你，更多来得着你。主耶稣，你把天向我们打开，把你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来，让我们众人在这里都是一个倒空的器皿，敞开的器皿。主啊，挪去心里面所有的帕子，主啊，让借着这样的话，主啊，能够注入到我们众人的里面，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有空间，主啊，有位置，主啊，能够占有我们的全人，我们再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你的血在这里遮盖我们圣别这个场地，哦，在你的血在那里，主啊，你的膏油也在那里，涂抹我们的说话，涂抹我们的听话，让你的话在这里毫无拦阻的，主啊，在这里能够有一个自由的运行。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次一年的七次的第一次的特会，是华语的特会，能够把我们众人呢聚集在这里，总共我们有五堂的聚会。那这一次特会的总题呢是很特别啊，也看见呢手上的纲要是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以成就神经纶的榜样。这一次特会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交通关于圣经里面三个人位，这三个人位啊，就是挪亚、但以理还有这个约伯。这三个人位，如果我们读过圣经的都应该啊有一点的认识，但是呢这一次这个特会的负担还不是这个来单看他们个别每一个人的情形，我们盼望呢这一次啊特别借着这个以西结书14章14节20节，等一会我会给你们念一下，这里特别把这三位啊三个人位摆在一起，非常特别的。他们的确是一个榜样，怎么样的榜样呢？不是一个好人的榜样，一个不是道德的榜样，不是啊这个宗教的榜样，乃是一个走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的一个榜样。盼望主这一次啊借着这几篇的信息能够向我们揭开他永远的经纶，如何他要把自己分赐到人里面来。这三个人位啊是很特别啊。那我们来到啊先来看第一篇。第一篇的信息题目是按照时代的意向生活并工作而转移时代。这里讲到有一个时代的意向，这里讲到需要转移时代啊，我是恐怕许多比较新蒙恩的弟兄姊妹 这样的词啊，可能对你们是比较陌生。什么叫做时代的意象？什么叫做转移时代？意象啊，在我们一个基督徒是非常重要。我们要过一个合适的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生活，必须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乃是指一种奇特的景象。你看见一个意象，你永远不能不会忘记。有一个意象，有一种的景象会抓住你，吸引你，叫你啊摆下所有霸占你的东西。这里提到的还不是一般的意象，乃是说到是一个时代的意象，意思就是一个关于神在某一个时代他要做出来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这个还不是指我们个人，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啊，来需要有一种的看见。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时代的意象，叫我们看见神在这一个时代他要做的一个独一的工作。这样的意象比任何一般的意象重要的多了。在一个时代，神有他特别的工作，就是啊，他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来，做到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做他们的一切。这个意象啊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意象，并且活在这个意象的支配底下，我们就能够做一般转移时代的人。过去6000年都是啊有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这样过来。我们可以说今天是活在这个时代的末期。不久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时代，就是国度的时代。主是盼望能够在地上有一班人，就如这个挪亚、但以理、约伯一样，这样的榜样在这个时代意象的支配底下成为一般转移时代的人。我们不单只期盼主能够快来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问题，许多的问题，我们期盼主能够快来，能够带进他的国度，有一个时代的转移。好，我们来看第一大点啊，挪亚、但以理和约伯是榜样，启示我们如何能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的生活，以成就神的经纶。这是按照时代的意象生活并工作而转移时代。我已经说过这三个人物是不是分开来看，乃是啊是要把它摆成一组，是一组来看。这个是根据啊以西结书14章那里说的，为了帮助啊很许多没有读过旧约圣经多少的啊弟兄姊妹，我想这里把这些经节啊给你们念一下，不单只是14节跟20节，并且呢从3节开始，这里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借到心里，把陷他们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偶像借到心里，把陷他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 又去到圣言者那里的，我耶和华就着这事按他众多的偶像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他们都因着偶像与我生疏。这一段话是神对他的子民一个来对付他们有一种的情形，他们把偶像不单指外面啊去拜那些偶像，并且把这些偶像啊借到心里面去。不要以为啊这个偶像就是到啊这个菩萨啦，到这个庙里面啊那种的偶像。这里说到的这个偶像啊，是不是已经被借到人的心里面去了？就因着这个偶像呢，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就生疏了。那十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地的人行事不忠实得罪我，我也伸手攻击那地，断绝那里所倚靠的粮食，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这三个人物，挪亚、但以理还有约伯。第十五节，我若使恶兽经过那地，毁灭其中的居民，此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生存启示，他们连儿女都不能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要荒凉。十七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啊要经过那地，我要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生存启示，他们连儿女都不能救，只能自己得救。十九节，或者我使瘟疫临到那地，借流血的事把我的愤怒倾倒在其中，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那二十节，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生存启示，他们连儿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从这一段呢、啊，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神在这里是对付一种的情形，非常严肃的情形。他用四种的这个灾害啊，要来对付他的子民。他就在这里提到这三个人物啊，挪亚、但以理还有约伯，他们有他们的义，他们也只能拯救自己，不能拯救啊那里那地的人。这里说的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神的子民在那里与偶像有关系，把偶像带到心里面去。什么是偶像啊，弟兄姊妹？偶像就是所有这神之外霸占我们心的，都是偶像。不要以为你要去到外面的庙去拜拜才算是偶像。这三个人，挪亚、但以理、约伯，他们是生在不同的时期。挪亚大概啊生在主前2900年，就是亚当被造后大概1000年左右的时间。在那个时候，挪亚的时代，人是沉没在世界的享乐，在哪里吃喝嫁娶，在哪里啊放纵人的肉体，在这里犯罪作恶，那个是人迷醉在那个外面的世界娱乐罪恶，那个当然是一个偶像。 在但以理的时代，他是生活在大概主前620年左右的时间，他是生在一个被掳的时代，被掳到在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国。巴比伦是一个这个国里面啊，历史告诉我们是满了偶像，多神的偶像，假神的偶像，外邦神的偶像。但以理在那种的情形，他要胜过所有那些宗教迷信的那些的偶像。到了约伯的大概生在跟亚伯拉罕差不多那个时期，大概就是主前两千年。约伯的偶像是什么？就是啊，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满了自义，满了自满，满意于自己的正直。当他受到各种的苦难的时候，他竟然向神说，我要告你啊，告神啊。他认为神，你这样待我是不公平的。他认为他自己的正直，他自己的义是最可以称许的。连这一个我们的自义、自满、正直，也是一种的偶像。我们崇拜我们自己的公义，我们自己的正直。这里的点呢，弟兄姊妹，无论是世界的娱乐、罪恶，或者是宗教的迷惑、迷信，还是啊人自己心中的自义、自满，如果我们是叫我们离开神的、与神生疏的，这些都是偶像。就是在这个背景啊，以西结从神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来跟他的子民说，他特别提到这三个人位，这个挪亚、但以理、约伯，很有意思，跟以神的子民啊，这个把偶像带到心里面，导致他们与神的关系啊疏远。神是我们生命的活泉，生命活水的泉源，他要我们饮于他，享受他，以他做我们的供应，以他做我们的一切。所以这里神说，借着这个以西结，把这三位啊三个人物摆出来，来提醒我们，这里有三个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是与他们当时代的一般人完全不一样。你可以说他们是那时代的得胜者，胜过那时代所有的偶像的人。他们走在一条生命的线上。什么叫做生命线呢？诗篇十六篇啊，十一节那里说，你必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神永远的经纶里面，我们要走上一条道路，不是律法的道路， 不是伦理道德的道路，不是宗教的道路，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什么是生命啊？生命啊，就是神自己。今天我们走在主恢复的道路上，不是在这里作为一般最属灵的人，最懂圣经的人，不是，这个还不是我神所需要的。神需要一般人与他亲近，愿意啊把神接受到他们里面来，让神充满他们，占有他们，浸透他们，做他们的一切。他们跟神，神跟他们啊完全连条在一起。生命的道路，生命线，就是来到神面前，与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生机的关系。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头就看见，那里在伊甸园有一棵树，就是生命树。一直啊，到了启示录圣经的末了，又提到生命树。我们后面的信息会更详细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原则就是，弟兄姊妹，今天整本圣经给我们启示神永远的经纶，乃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是一条生命线。这里不是行为的问题，不是伦理道德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这个生命啊，就是神自己，神自己被我们享受了，被我们接受进来了，充满我们了，这个就是生命。他们三位啊，是一个榜样，如何走在这个生命的线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都要胜过那种种的偶像，外面的偶像，里面的偶像，不让任何事把我们的心啊沾去，霸占，夺去，叫我们与神之间呢有任何的距离。我们需要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成就啊神的经纶。这样啊，就是按照啊一个时代的意向生活并工作，而转移时代。他们三位啊，他们都有一个转移时代的一个重要性在那里。在挪亚的时代，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在但以理的时代，从被掳的时代转移到恢复啊，恢复到神原处拣选的这个地方来建立建造圣殿。连约伯他是啊，生在跟亚伯拉罕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神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转移时代的人？我们都愿意主能够快来，但是主来需要有一班人能够与他配合，能够啊转移这个时代。必须先把我们心中所有的偶像啊完全的除掉。愿主这一些就是借着这几篇的信息来向我们众人说话。主啊，除掉我心中所有的偶像，不让任何的人事物做成我心中的偶像，来拦阻你，拦阻啊我跟你的交通，我跟你的连结。我愿意啊神你能够进到我里面，毫无拦阻，毫无间隔的，完全呢占有我们的全人。我们跟神之间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好了，第二大点，挪亚、但以理和约伯的生活，岂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以成就他永远的经纶。 这里说到三一神，我知道有一些圣徒啊，一听到这个三一神啊，他就哇哇头了，哎呀，这个又太道理了，哎呀，太深奥了，这个是啊神学院里面提到的事情，我不需要这么复杂。弟兄姊妹，三一神就是整本圣经的基本架构啊。你把三一神拿掉的话，你就是说就是神就可以了，不是，你是这么简单，神不是那么简单。神在他的启示里面把他启示为一位三一神，他是父，他是子，他是子，他是灵。作为父，他是那个源头；作为子，他是那个管道；作为灵，他是那个分次。父神在计划，子神来执行，然后灵神呢来实事，来分次。这个三一神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整本圣经从圣经的第一页创世纪一直到圣经的末一页启示录，就是启示啊三一神在他的选民里面呢、啊、要做的工作。借着父神的拣选，子神的执行，特别他救赎的工作，借着灵神把这一位神呢、啊、分赐到我们里面来，来成就他永远的经纶，把神这一位奥秘的神，远远高高在天上的神，能够做到你我里面来。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一位三一神，乃是在他那神圣的三一里面，父子灵把他自己能够做到我们里面来。我们里面应该满了感激，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不是客观的，远远坐在高天上，也不单只是一位啊2000年前来到地上成功了救赎的一位主。今天这位三一神，他经过种种的过程，终极完成，成为一位啊终极的灵。这一位灵啊，就如空气一样，就如呼吸一样，很便利啊，随时随地啊都可以被我们接受，被我们来享受的。所以整本圣经的那个架构啊，就是三一神啊。我没有时间呢、啊、跟你们去查看，你如回家你不信我的话，你好好地把你的圣经再好好地读一遍，到处都是三一神，都讲到父，讲到子，讲到灵。但是这个不是三位神，还是一位神，但是有三方面的讲究，完全是为着让神能够做到人里面来。所以这三个人位啊，挪亚、但以理、约伯，他们就是启示三一神如何将他自己分次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以成就他永远的经纶。留意下面一句话，全本圣经是按照这管制原则写成的，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经历享受并彰显他，以成就他神圣的经纶。像这样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学习欣赏他，不要觉得哎呀，你们每一次特会训练都是讲套这一套东西啊，我都听腻了。我盼望每一次啊，我们来到这里要愿意，我们要多听一点啊关于这位三一神，他如何啊这个在父在子里借着那灵啊来把他自己啊分赐到我们里面来。这位神现在对我们来讲是主观的，他不是客观的，他不是啊在我们外面，今天已经跑到我们里面来了。如果神要成就他的工作，成就他的经纶，他必须要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一切。所以在这个神圣的三一啊，他这位三一神 是整本圣经都是按照这一个管制原则写成的。就比如说以弗所书啊，我们常提到这个经节，保罗的祷告，他求父借着他的灵用大能把我们啊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神安家在我们里面吗？不是，使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这样短短的两句话，保罗说出啊，这个三一神他是那个源头，他所有的丰富啊都在他里面，他也有借着他的灵把我们叫我们能够被刚强到里面的人里，结果乃是啊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看见吗？这个就是三一神呢 啊其实啊都是一位神，但是呢要做到人里面的话，他非要三一不可，他要做那计划者，他要做那成就者，也是啊做那分次者。这样啊一步一步的，我们的神就能够把他自己啊做到我们人里面来。这一个意象啊，这样的认识啊，弟兄姊妹，我们是非常重要。我实在是有负担，在座许多可能才信蒙恩不久的，或者一年两年呢，盼望你不要以为这些话好像是很深奥，其实不然。我们天天都在吃东西，都在喝东西，都接受啊，把食物啊吃到我们里面来。我们的神呢，就像这个食物跟那个水这个饮料一样，他要我们能够接受它，享受它，把它接受到我们的里面来。神不要我们在外面去跪拜他，去侍奉他，神要我们来享受他。所以从起初他就给启示，他是一棵树，是一棵生命树，叫人可以来接受他，享受他。全本圣经就是按照这个管制的原则写成的。弟兄姊妹，盼望这句话能够啊深刻的印在你们的里面。整本圣经不是来教导你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可以去这里可以不可以去那里，完全不是那一套东西，那个是宗教。全本圣经这个管制的原则就是啊三一神在他的神圣三一里把他自己分支到我们的里面来，做我们的享受，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所以圣一神将他自己分支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经历享受并彰显他，以成就他神圣的经纶。好了，我们来看下面的三个重点。第一，在挪亚身上我们看见父神在守他永远之约上的信实，这约有红所表征，乃是他永远的经纶，要将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公义圣别和荣耀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成为基督一切所赐的智慧展示。很奇妙，以西结告诉我们有三个人物，挪亚、但以理、约伯，没有四个，不是两个，也不是四个，就是三位。为什么三位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一神啊。这个挪亚，他是说出我们的父神，他特别的，他的那个工作，他的那个信实。我们知道挪亚的时代，人堕落到极点，犯罪到极点，在那个时候甚至啊这位永远的神后悔他造了人。人那个时候犯罪到极点啊，每天他们思想的都是恶的东西，人成为肉体，人就是一个败坏堕落的肉体，神厌恶那个东西啊。你可想象，神说我后悔我造了人，你想想看，神会后悔吗？一面来说他是永远的，他不可以会后悔啊。 但另外一面来说，这里说到神里面呢，那种的厌恶恨恶到一个地步，他后悔他造了人，所以他决定要这个借着洪水啊，要把所有的人连这个地上的牲畜啊完全的毁灭。在这一种的情形底下，有一个人就是挪亚，他在神面前呢蒙恩，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心，他在神面前蒙到神的恩典，他摸到神的心，所以神给他启示，叫他造一只方舟啊，造一只方舟啊，他这个洪水来之前呢，这个就预备好了，用了好多年呢、啊，这个来造这一只方舟。他那个时候600岁啊，那个挪亚已经600岁，开始啊造这个方舟。那个洪水啊是350年临到的来临的临到啊人类了。完全呢、啊、那个时候的人类啊都被洪水毁灭了。只有挪亚还有他一家的人借着这个方舟啊蒙保守。那过去之后呢，神就啊跟挪亚说，我现在啊我要给你立约，要叫你安心，我再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人。我要你安心，我要跟你立一条约，我要啊也给你看见一条彩虹，天空的彩虹。你看见那个彩虹啊，你就会提醒到这个神已经立了约，给我们保证他不再会用水来毁灭人。这个彩虹很有意思，它有很多颜色，这个彩虹但是那个基本的颜色主要是三个颜色，是蓝色、红色跟黄色。这三个颜色是预表神他的属性的三方面。蓝色预表神的公义，红色预表神的圣洁，黄色预表说出神的荣耀。神的公义、圣洁、荣耀是神的属性的三方面，主要的三方面。我们可能记得当人堕落的时候，亚当夏娃吃了知识三个树，他们被赶出这个伊甸园，神就啊暗设了一个基路伯，还有一个法火焰的剑，利剑啊挡住守住这个生命树的道路，人就被赶出去了。这个基路伯就是说出神的荣耀，这个剑呢就是神的公义，还有这个火焰呢就是神的圣别。这三个神的属性就成为啊神对人的要求，人缺乏神的荣耀，人被赶出去了。但是有一天，感谢主，神来到地上成为人，就是啊耶稣基督，他过的生活，他的受死成功了，应付了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他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彰显神的荣耀，他把神父神呢活出来。换句话来说，借着神自己成为肉体，他来满足了神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把这个生命树的门呢、啊、再一次打开，让所有信他的罪人可以再一次被挽回到被带回到善这个生命树这里来享受神。所以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那里说， 是神啊，在我们在基督里是因着神啊，是基于神。这一位基督啊，成为神给我们的智慧，作为我们的什么公义、圣别和救赎。这一位基督啊，就是我们的公义；这一位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这一位基督啊，就是我们的救赎。这个救赎啊，就是等于我们的得荣。感谢主。借着这一道彩虹啊，神是保证，他是信实的那一位，他赦免我们，并且借着这一条虹啊，来应许这个，借着有一天呢，他的儿子来成就作为那公义、圣别、救赎。今天甚至啊，被我们接受了，让我们这一班人信他的人也成为公义、圣别、荣耀。这样，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啊我们的公义、圣别和荣耀，这样就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们啊成为基督一切所事的智慧的展示。所以挪亚他是说出父神他的工作，他是那信实的一位。第二呢，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见子基督是神行动的中心与普及，以及神永远经纶的目标，乃是要得着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连同他的得胜者，作为啊罪人的石头，做他时代的凭借，以结束这个时代，而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使全地成为神的国。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晓得但以理在被掳，在巴比伦，在被掳的时代，有一天，这个萨布格尼加尼撒王啊，他发了一个梦，但是他不记得这个梦啊，所以他就找人呢、啊、来给他告诉他发的那个梦是什么，并且要给他解梦啊。最后呢，就找到这个但以理，但以理呢把这个王的梦啊说出来，并且给他解释。主要就是那个梦啊，是这个尼布扎尼撒看见一个大人像，有四部分，有一个金头啊，有一个铁的一个胸膛，一个胸那个 shoulder 啊，还有那个铜的那个腹部，还有那个两只啊铁的腿。那个大人像啊就说出，其实啊那个但以理啊就给他解梦，告诉这个王啊，这个人像就是说到人在地上的人政权。人政权呢、啊、主要在过去六千年，就是巴比伦帝国、波斯、马大波斯帝国啊、希腊帝国，还有这个罗马帝国，主要这个四个大人政权的那个帝国。那个王也看见，突然间呢有一块人不是人手凑出来的一个石头啊，摔在这个大人像的脚下，那个脚上，就把整个这个大人像啊就倒下来，然后这一块石头啊就成为啊一座大山。哎呀，这个弟兄，这个梦不好解啊，如果是任何人看怎么意思啊，哎，但是啊这个但以理啊，弟兄有神给他的智慧，就看见这一块石头啊，其实啊当然他没有这样说得很清楚，他就是这一块石头，就是说到要来的弥赛亚，这个基督自己，他就是那个非人手错出来的石头，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来成为人，被人钉死啊，其实不是被人钉死，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块石头，是匠人拒绝的石头，这块石头啊要炸掉 整个全人类的政权。我们的主有一天就要来，并且很快的来，他就是那一块石头，要把整个今天人类的政权要炸碎倒下来，然后这块石头啊要扩大成为一座大山。什么是大山呢？这个大山呢、啊、就是这个扩大的基督，团体的基督，最后呢就成为啊他的国度。所以以色但以理啊，他就是特别在那个时代看见这一个意象。这一个意象里面的中心点就是基督自己，他是神行动的中心与普及，是神永远经纶的目标。神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就是连同那些得胜者，作为啊那个蠢人的石头，做他时代的凭借。这样这个意象啊，这个抓住但以理，但以理这个意象啊是一个时代的意象，要转移啊，从这个要把这个时代结束而带进啊另外一个下一个时代，就是国度的时代来。所以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见子基督的这个工作。好了，第三，在约伯身上我们看见灵神借着圣灵的更新，带领爱他的人经过变化的过程，使他们看见神而得着神，并被神变化好实行神心头所要的，在生命性情和显出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得着荣耀。我们也晓得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非常敬虔的人，很正直的人，但是啊神容许许多的苦难啊临到他，可以说可能说是圣经里面呢、啊、这个最深的苦难呢、啊、他都在约伯在那里经过。那他三个朋友啊就是来劝他，哎呀约伯啊你这个受难啊一定是因为你做错什么事，因着你啊不讨神喜悦，神来是来惩罚你。那约伯啊就认为不是，是我是受苦，我在那里受苦，神在这里对付我，但是不是因为我错，我没有错，但是神在那里对付我。所以一面呢他好像想要跟神来啊辩驳，哎呀我要这个是不公平啊。他甚至有一句话说，神啊我知道有一些东西在有一个思想在你里面呢、啊、但是我还不知道你要想什么东西、啊。但是啊你竟然这样待我，我是没有错的，为什么你这样对付我呢？哎呀这个约伯记啊有42章。36章都是啊这个三个人啊在那里彼此讨论，彼此辩论，在那里啊要说服这个约伯，他就是一定是对他一定要约伯是做错什么事啊，所以神才神在这里审判他。他们完全是在一个对错好坏的角度，36、37章废话，在那里辩论，虚空的辩论。哎呀真是啊，但是啊在这个情形里面，神啊38章神开始出来说话，神开始说话，然后呢约伯听进去，他里面蒙光照，他就跟神说，先前呢、啊、以前我是风闻见你啊，现在啊我亲眼见你，我自己他就披麻蒙灰啊，他在神面前在懊悔恨恶自己，他看见他一直以为他的完全正直 自义啊 完全是在神面前站不住，他需要一个新的构成，他需要被神来更新。所以这里说到灵神的工作，灵神呢，借着圣灵的更新，这个是提多书三章五节说到，他带领啊爱他的人要经过变化的过程啊，使他们能够看见神而得着神。这约伯这样被经过许多的苦难，被带到一个地步，能够看见神，看见神呢，就是得着神。好了，我再往前去。所以呢，这个你看见这个三个人位啊，是多么的重要。他们是说出我们的三一神，因为啊，挪亚说出我们的父神，啊，但以理说出子神基督，然后呢，约伯说出灵神的工作。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了。上世纪六章八节说，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已经说过，在挪亚的时代，人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邪恶。在这么多的人中间，竟然有一个人。这里说但挪亚，这个但字很重要，但字说出一种相反的情形。但挪亚，盼望我们在座都能够说但我的名字啊，周复但周复出啊啊，但用把我们的名字加上去，在这么多今天呢、啊、堕落的人中，但是有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呢、啊、蒙恩。蒙恩呢、啊、他严格说，在旧恩典是到新约的时候才来到的，但是从预表那个角度来说，挪亚在神面前在那个时候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恩惠，这个恩典呢，其实啊就是神自己来做他的能力，来做他的智慧，来做他的一切。面对啊这么相反败落的情形，竟然能够做出一个相反的见证来。第一重点呢，挪亚的生活和工作启示恩典能为堕落的人做多少事。恩典就是奇妙的基督做我们的担负者，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做每一件事，为着我们，为着给我们享受。这个恩典没有别的，就是基督自己啊，就是啊我们的神在基督里作为恩典被我们享受来啊担负我们所有的重担。一小点，肉体是魔鬼的同在，而恩典是神的同在。我们要面对撒旦的同在，就需要神的同在。恩典的结果是义，凭着恩典的大能、恩典的力量和恩典的生命，我们能与神、与彼此，甚至与我们的自己是对的。你有恩典，甚至啊，在一个最坏的环境里面，你都能够有平安，你都能够啊，能够把神活出来，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励志、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那样这个加力给你的这一位神做你的恩典。他是啊，就是神的同在，他把义啊，什么叫做义啊？义就是在神面前照着他的标准，对人对神都是对的。我们人都是不义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神啊，我们跟神之间不对，跟我们彼此之间的，连我们的妻子、孩子、丈夫，我也不对，没有缺乏一个义啊。当我们有对基督的享受的时候，自然有一个活出，就是义，对神对人呢、啊、都是对的。第二呢，挪亚与神同行，建造方舟，以完成神圣的经纶。第二件事，这个挪亚身上我们看见的，他造那个方舟。第一重点，圣经里神的头一个建造乃是挪亚的方舟， 表征基督是神和人的建造，神的建造乃是一个神人。挪亚造方舟啊，他是这个叫神啊非常的喜悦，神从起初就是渴望得着一个建造。你晓得当约雅各在旷野，他离开啊父家，逃离啊这个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在创世纪28章，他在那里做了梦，在旷野神向他说话，这个说完那个神他醒来之后呢，他把那个他的枕头啊，石头做的枕头呢竖立起来，然后把油啊浇在这一个石头的柱子上面，他称这个地方为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很有意思，这个就是神跟人第一次显现的第一次的这个意象，圣经里面记载的意象乃是关于神的建造的意象。油被浇在石头上面，油就是指这位赐灵的神，浇在石头就是我们这般呢、啊、重生的人。神跟人呢、啊、要调在一起，连在一起，这个叫做建造。挪亚造这个方舟是预表啊基督是神和人的建造。神的建造就是一个神人，就如基督他是神成为肉体啊，神跟人呢调在一起，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主耶稣。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了他是一个神的建造，所以他在地上他是称为神的殿啊，神的居所。那第二呢，方舟的建造预表以基督丰富的元素为建造的材料，建造团体的基督就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这一道方舟啊就是预表基督来说的，因为基督啊在基督里面呢、啊、我们能够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啊，度过这个洪水。那不单是个人的基督，这个方舟啊也是预表这个团体的基督，即被建造起来就是今天的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活在教会里面，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也能够蒙拯救，脱离啊今天这个败坏堕落被神在神审判之下的世界。第三，方舟的三层表征我们经历中的三一神，那灵由下层所表征，把我们带到子，子又带我们更有更高的经历而达到父。这个就是啊以弗所书啊2章啊18节那里说到啊我们是在基督里借着他，我们两下在一个灵里面得以进到父面前啊！你看见这个三一神又在这里出现，就借着基督在一个灵里面进到父的面前。所以这个方舟啊有这三层，从第一层啊我们要往上去，一直到顶层呢就是父神。第四呢，方舟的第三层只有一个向着天的窗，表征在教会就是神的建造里面借着一个新约的执事只有一个启示和一个意象。很奇妙，这么大一条船呢、啊、就是一个窗户是朝着天的，这个天窗啊是天上的意象，天上的光啊借着这个窗口啊射进来。今天在这个方舟里面带进了、啊就是神今天在地上的行动，只有一个属天的启示。我们没有许许多多的意象启示，只有一个意象一个启示，就是神独一的意象，时代的意象，他的心意啊向我们照明。这个意象 借着今天新约的执事，时代的执事，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来控制、调整、支配我们所有的生活行动，就是受这个独一的意象和启示的控制。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那个我是这里还是、略略的这个给你们一点了看的、我们后面的信息呢会更详细的、把每个这三位的人物一个一个的更深入的看见。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赎回光阴，享受基督做神无上的宝贝，使我们被他构成，成为宝贵的人，甚至是宝贵本身，做他自己的珍宝。但以理啊，这个我再读下去，一大重点，超越的基督在他无上的宝贵里向但以理显现为一个人，供他珍赏，叫他得着安慰、鼓励、盼望和坚定。我们已经看见但以理他是说出子神基督他的工作啊。那但以理看见一个人就是基督自己，他基督是那个珍宝，他是那个最上好的。保罗甚至说，为着这个珍宝啊，他丢弃万有，所有的把他的成就、他的所有的看作废物，他要得着这个宝贝。基督就是那宝贝，我们要珍赏这个宝贝，让我们越享受越得着这个宝贝，我们也被成为在神眼中的一个宝贝。所以神呢、看到这个但以理啊，他也说他是一个宝贵的人。他不止啊看见那个宝贵的一位，他自己啊也成为宝贵的本身了。好了，我下面呢这个第还有六个小点啊，基督在人性里面显现为祭司，由细马衣袍所表征，照顾他被掳的选民。这个是基督的人性，作为祭司来照顾啊神的选民。第二呢，基督在他的神性里显现为君王，是由金金带所表征，为要掌管万民。第三呢，基督在他的宝贵和尊荣里显现，也由他身体如水畅玉所表征，供他的子民珍赏。水畅玉原文可指一种蓝绿色的或黄色的宝石，表征基督在他的具体化身里是神圣的，就是这个黄色的所代表，也满了生命的是绿色所代表，并且是属天的是蓝色所代表。第四，基督也是在他的光明里面显现，为要光照人，由他的面貌如闪电所表征，并在他光照的眼光里显现，为要溯寻并审判，由他的眼目如火把所表征。第五呢，基督在他工作和行动的闪耀里显现，由他的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所表征。第六呢，基督在他刚强的说话里面显现，为要审判人，由他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所表征。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他是宝中之宝，他是那最宝贵的一位。我们呢、我实在没有时间急着弟兄姊妹每一点呢、都需要值得我们在主面前导读啊，来啊欣赏主的宝贵。我们越认识他的宝贵，越经历他的宝贵，你我们也成为贵重的宝贵。神把我们也看为啊他的宝贝了。第二呢，但以理得着这个启示，整个世界局势都是在天上之神的诸天掌管掌权之下，好叫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在凡事上居第一位。这个是但以理所看见的意象，他那个意象 地决是一个时代的意象，把今天整个世界局势的情形啊，都借着意象啊向它打开。我们都要借着享受基督，能够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啊，像但以理一样。好了，第五个大点，那时耶和华回答约伯，约伯回答耶和华，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直意是掳掠转回。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个36章啊，都是人在那里说话，人的意见，人的辩驳。突然间呢，38章，那时耶和华回答约伯，感谢主，你我都要停下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辩驳，我们的意见，我们要让神来说话。当耶和华说话了，事情啊就开始啊晴朗。那约伯呢也回答耶和华。第一，约伯朋友的逻辑是按照善恶知识书的线，他们认为约伯受苦是神审判的事，然而约伯的受苦乃是神的效悔，使神得着约伯，好使他更多得着神。约伯他的自义，他的自满，他的正直需要被神来销毁。多少时候我们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正直里面，你不做坏事，你不爱世界，你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自称义为义，这个义啊，我看我开始说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叫我们跟神之间啊疏远。所以神需要来在约伯身上做一个特别的工作，销毁他，借着各种的苦难叫他认识他是无有，他什么都不是，他完全一文不值，在神面前他需要倒空下来，让神进来，使他能够更多得着神。第一，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是要拆毁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里天然的约伯，使神能建立一个有神的性情和属性得更新的约伯。第二，神的目的是要将约伯引进对神更深的追求，使约伯领悟他人生所短缺的乃是神自己，使他追求神，得着神，并彰显神。弟兄姊妹，你我都缺乏神，短缺神。你不一定短缺你的知识，你的行为，但是啊，在我们身上没有多少神的分量，神的构成，神的味道。我们需要神借着各种的环境在我们身上做拆毁销毁的工作，让神更多能够被加到我们身上来，让神正式把我们带进到一个更对他更深的追求里面。第三，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在生命树线上的约伯，并使约伯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就是一个生命人，不在自己的宗教自义自满里面，乃是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个生命人。生命树说明我们天天呢都要依靠他来赐他才能活着。好，第二重点，约伯记启示圣经66卷书只说到一件事，神在基督里借着那灵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性情和一切，使我们能活基督并彰显基督，这该是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盼望这一句话也能够记牢在我们的心中，这个也是我们的标语啊，哎呀，对，标语的第一句话，这句话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在主面前消化。整个 六十六卷书就是说这一件事。你看见这一件事，整本圣经啊，就向你打开。好了，我就结束第三点。在这个原则里面，生活并工作的路，乃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凭那灵，以那灵，在那灵里，并借那灵而成为一切，并做一切。今天这位三一神经过种种的过程，已经终极完成，成为那灵。他是父，他是子，他是灵，但是啊，经过过程之后，经过死，经过复活，今天很简单的，他就是那灵。所以今天我作为一般新约的信徒，最主要的，今天我们要活在这个灵里面，这个调和的灵里面。这一位是灵的神已经跑到你我的灵里面，他的灵跟我们的灵啊，是连条成为一灵啊。今天我们的操练这个灵，生活行动照着这个灵来行事为人，这样我们就能够活在这个神他时代的意象底下。我们天天这样作为一个活在灵里面的人，就是做得胜者，叫我们能够胜过今天许多的偶像，能够做一个转移时代的人，能够带进他国度的时代。好，我们现在花半分钟两两的有一点祷告，好不好？ Amen。